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哎呀，实在是太感恩了。我们可以进入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四讲，我们今天只讲三节。我们实在是献上感谢，这三节里面的信息，还有许多的可以讨论的地方。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三节当中，能够真正的品尝到从天上来的启示。也求主在现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参加的人，祝福所有在网络上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大家，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讲到第15章，那我已经跟大家讲，我15章还要再讲一遍哈，因为15、16、17章呢是基本上一般的神学家会把从12节到17节啊、哦、这个6节当中呢，他所经历的，不是讲经历，他所写的，保罗所写的，是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啊、哦、应当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6节当中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因为它包含的很广。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就是说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啊，化外人、希尼利人，还是这个希提尼人啊，你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要求，那就是要成为一个新人。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稍微谈到了新人要做什么哦，你要穿上怜悯的心肠啊，你要做其他的事情，有感恩啊。那对于保罗来讲，他不是只单单说，哎，你只要穿上新人就算了。他穿上新人以后呢，还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表现出来。所以在生活当中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例子，保罗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注意的。因此呢，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三节，虽然只有三节，可是你可以讲说字字珠玑哈，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窥探到保罗他里面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好，那么我们从15节开始哈，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持续的做主。那个做主，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做裁判，好像我们在足球场上面啊，踢足球的时候，诶，有一个裁判在那里，诶，判定你犯规，或是判定你不犯规啊。那也可以说是一种掌控，一个控制哈、啊。诶，那就是说一个足球场比赛，诶，那个裁判呢，就是看他的，因为是他整个在掌管这个两队之间的这个比赛。那么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平安啊，要成为我们心灵当中一个裁判。那换句话说，基督的平安就是基督平安的灵要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在我们的身上不仅只是说给我们平安而已，他还要在我们心灵上面做主。那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你领受到基督的平安的时候，那你会有安全感的，你不会惊慌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为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他很害怕，他怕黑，怕这个，怕那个，怕那个。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他没有基督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基督的灵要在你的身上，要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甚至要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做主，做裁判。那当然，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它就是说，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这个归为一体，其实就是说进入肢体之间的合一平安。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所有的基督的肢体彼此之间是平安的，是和睦的。那这个合一呢，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平安。那么这个强大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把平安的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 然后这个平安的灵要成为我们之间合一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换句话说，我们肢体生活当中，我们与弟兄姐妹相处，你是不是以平安作为你们相处之间的裁判呢？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平安为动机，换句话说，你不会去无缘无故的激怒你的肢体，激怒你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你说了这句话，你知道这个人一定会跳起来，或者说你做了这一件事情呢，啊，这个人一定是不高兴，不喜欢。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保罗说，哎，为了爱弟兄的缘故，他认为不可以吃的东西，那你就为了爱他，为着他信心软弱的缘故，你就跟着不吃，你不会应用到你基督里面的自由，你就不是按着爱弟兄的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引起肢体之间有任何的冲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平安做主的意思，你可能要吃亏一下，你为了是要保守我们肢体之间的合一。那么肢体之间的合一，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我觉得我们肢体之间呢，最重要的，而且是特别对针对我们华人啊，就是要尊重肢体。怎么说呢？因为每一个肢体，保罗前面在讲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啊，因为彼此之间可能以前呢会看不起某种人啊，看不起某种人啊，但是在这个合一归为一体之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尊重这个人。我们英文讲说 pay respect， 就是尊重对方，因为他也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过来的。所以我们不会不，我们不会嫉妒，不会瞧不起他，啊，不会看不起他，啊，你对富有的基督徒，你也不会羡慕，也不会嫉妒；你对贫穷的基督徒，你也不会轻看他，看不起他，瞧不起他；你对于高官，你也不会说特别的去巴结谄媚。你对于那些乞丐，或者是说身份地位卑微的，甚至是奴仆的人，你也不会说什么，你也不会瞧不起他，因为这个都是尊重。下一句话说，你要存感谢的心，意思就是说，为你现在所有的现况感谢上帝。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处在一个肢体生活里面呢，你是一个肢体之间生活的润滑剂，你要在那边润滑，就是说你要让他们看见有这么一个凡事谢恩的肢体在我们当中，他不嫉妒，不羡慕，不谄媚，不轻看，他尊重每一个人，他也不会发嫉妒苦毒，他也不会说毁谤的话语，破坏基督里面的合一。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就是观光第十五节，你就要看见保罗他说，你这个平安做主，平安作为你一个基督徒行事准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当然前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以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个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会让我们的爱心失去的。OK， 那我们再说，感谢的心是因为我们有与基督和肢体之间联合的身体。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换句话说，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旨意啊！他把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身份地位、 不管是高贵的卑贱的，通通怎么样，通通集合在一起。他说你们是一个肢体。那么因为这个样子呢，保罗说，哎，你就应该很感激啊，很感谢啊，就是我们之间还可以和平的与肢体之间有互动啊。不管他身上是不是很臭，不管他身上是不是很脏，他的身份地位怎么样，哎，我们大家都是什么，都是一体的，我们彼此尊重。所以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就是感谢感谢感谢，你没有比我好，我也没有比你差。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可能会有身份地位的不一样，我们好像会有富有贫穷的不一样，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一样的。所以你富贵你也不会骄傲，你贫贱你也不会感觉到丢人现眼，不是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基督啊，在基督里面与神与人都合一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充满很感谢的心啊。弟兄姐妹，你曾经在一个团体当中，你觉得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真的觉得我是属于他的一份子，我没有看清了任何人，我也没有看中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要尊重每一个人。请你注意到，从15节到17节这三节当中，每一节都有讲到感谢跟感恩的事情。所以我要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感恩的心 grateful heart， 这个感恩啊，感激啊，感谢耶稣基督啊，你就是真正的明白上帝给你多大的恩典跟多大的恩宠。你越明白这一点，你就会越谦卑，你越了解这是上帝亘古以来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算得了什么。你会把你的骄傲，把你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那一些救人的性情，你就在上帝的面前抛弃掉了。感谢的心、感恩的心，你在路上碰到人的时候，你会对他微笑，因为你尊重这个人。你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对服务员说，谢谢你端来这个好菜。你走的时候呢，你会留下一些小费给他，感谢他。你每一件事情都在做感谢的事情，感恩的心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点燃起来。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你去责备、臭骂，每一个人都是感恩的人。每一个人看见别人心灵里面，你要为他感谢上帝，这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来的。也许他现在脾气不好，也许他现在情绪不好，那只是一时的。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他是耶稣基督买赎过来的肢体，那是我所爱的，那个是我所尊重的，那个是我为他感谢的，那个是与我合而为一的肢体。因为我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做裁判，以至于我说话我行事都不会去攻击他，以致我不会去毁灭他、毁谤他，我要尊重他。所以这一节的平安啊，这平安其实就是安全感，与神和平，与肢体和睦，宁愿自己节制吃亏啊。我刚刚讲了，保罗说，哎，你要为了爱的缘故啊，你的肢体性情软弱啊，他说，哎，这个带血的东西不能吃啊，不能够吃猪肉，那你就跟着他不吃猪肉没有关系，为了爱他的缘故。弟兄姐妹，你愿意尊重人吗？你愿意合一的尊重你的肢体吗？你是感谢的心、感恩、不埋怨、不苦读，那这一些都是新人的性情，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那里穿上的。这个是我们 耶稣基督的性情当中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穿吧，每天穿一下，每天穿一下，愿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愿我们有合一，有尊重肢体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不埋怨，不苦读，对待我们的肢体。那我这里有的思想第一哦，因为在这边讲到一个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弟兄姐妹，如果说你配合啊，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他在那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两节圣经是非常美非常宝贵的应许，那请你不要忘了，那个也是在天上做成的，你要祷告要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祷告事情，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要做一个很重大的生意上的决定，主啊，请问这件事情如果我做了，你就给我平安，就代表你悦纳，就代表这是你的旨意。如果我祷告了一直觉得不平安，那就代表上帝你没有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表示这不是你的旨意。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你要用基督的平安来裁定。那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所以我的作业第一题呢，就是要你举出你的例子，或是你还没有的话，那你就祷告求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给你一个清楚的指示，让你的祷告得到平安，让你的祷告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那我昨天晚上在为一个姐妹癌症祷告哈，我用了，当然我是用一个物灵处名的方式哈，就马上看到一个布啊，因为我问的是上帝你会不会医治他，结果我的答案是否定，然后我的心就慌了起来。那我知道上帝要让他走了，所以我就马上祷告，马上跟那个癌症病患的姐姐就联络上了。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过了大概十个小时吧，九个小时他就过世了。那个平安不平安哦，啊，真的很准确，就是祷告突然看到耶稣基督的答案是不，我真的看到一块布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我就取那个谐音就是不，因为我祷告说耶稣你要医治他吗，他的回答就是不，所以我的心里就很慌，我知道上帝不会医治他的。所以弟兄姐妹，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平安与否是很重要的指标。当然你还要跟其他人确定，但是pretty much 有很多的时候我的祷告的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这次去山东，有一个弟兄特别来看我，他特别提到在几年前了，他为了一个弟兄也是会患癌症，跑到江苏去找我，特别问我说上帝会不会救那个弟兄。他问了我两天多，一直在等我的回答，然后我有一天终于忍不住跟他讲说，我的祷告心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我就说他要走了，你们不要再为他祷告了。结果这个弟兄听了以后非常难过， 他说上帝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我们全教会人通通在为他祷告，这两个教会在为他祷告。我就说对不起，上帝要带他走了。所以他就很难过，打电话给他的牧师哈，他说刘老师说他要走了，我们不用祷告了，因为那他们的教会呢要叫他禁食啦，怎么样啊，24小时啊等等之类的，我说不用再祷告了，上帝要带他走了。结果他挂完电话以后不到3个小时那个人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祷告平安与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也在跟那个弟兄讲，我说神要带他走那是上帝的旨意哈，上帝我知道你们都很不甘心，但是神的时候到了就是到了，我们就顺服吧。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那弟兄姐妹，这很重要。我来把这个发给你们吧，16节，因为这个16节的东西很多啊。如果说我这样讲的话，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Okay. 当用各样的智慧，各式各样把基督的道理，这个道理叫 Logos， 就是道的意思。这个 Logos 呢，其实有很多的意思，不是一个单单的，就是说是话语，是道理。还有包括他的宣告、他的考量、他的心思、他的文字、他的教导。其实这边是讲基督的道理，是上帝对我们启示的东西。那换句话说，上帝他的思量是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主啊，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的将来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我们对于神的 Logos 道，不是只有单单圣经上的道，那个太初有道的道就是这个 Logos， 也可以是一个文字，也可以是一个教导，这个很丰富的字眼。但是在这边是讲说基督的道理给我们的，是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持续的存在心里面。这个存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住在心里面就是把他的道、他的教训、他的教导、他的心思意念，所有的这些 Logos 统统放到我们的里面来。那或者是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各样的智慧，也就是说把诗章、颂词、灵歌呢来怎么样，来丰丰富富的把他的道理记在我们的，放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字的翻译会比较好。为什么？他意思就是说你应当把基督丰丰富富的道理存在里面，然后呢用什么方式呢？用这样的智慧来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 来互相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那很重要的哈，诗章就是诗篇 ，songs 就是英文的 songs， 就是我们读的旧约的诗篇了，那也是一个赞美诗。颂词呢，英文把它翻译成 hymn， 那也是一个赞美诗，这是比较古老传统的诗歌，还是比较注重歌词的啊，因为那个 hymn 歌词啊。都有3节4节的歌词，那很长了，那个唱完一篇就等于一篇道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灵歌，灵歌叫做 spiritual song， 英文翻译成就是我自己翻译啦，我觉得这是方言的灵歌了，但是传统教会认为是受圣灵感动写出来的诗歌啊，就是现代诗歌啊。那每个人的解释当然都会不同啦，但是呢他说你用诗章、颂词、 邻哥彼此，注意啊，我写主动的、持续的教导，彼此教导 ，OK， 彼此互相的、主动的、持续的劝诫，劝诫的意思就是告诫、警告的意思 ，OK， 那教导就是指示，要告诉，就是告诉你，告诉你。那心被恩感就是主动持续的歌颂神啊，这个大家都明白 ，OK。那么这节的重点是基督对我们的话语，我们基督徒是要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灵里面。那记得在犹太人在生命记第五、第六章里面，他其实讲得很直接啊，他说你要坐下躺卧都要谈论他，你要在门框上纪念他，你要绣在你的衣襟上面，哇，你要整天的读哦，你的儿女啊，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教导他，你要跟他讲的。他意思就是说，话语上面呢，我们是必须要天天讲、天天讲的、天天讨论的。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团契生活的时候是在讨论神的话语呢，还是谈论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呢？当然我们也需要生活的点点滴滴，可是重点是不是在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人性、神性是不是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呢？对于耶稣基督各方面的旨意是不是有深刻的领受呢？那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体验当中生活当中体验了神话语的奇妙和见证？你的祷告蒙了应允吗？哎呀，太棒了，我告诉你，我的祷告蒙应允了，感谢赞美主。哎呀，我的生意做得很好啊，啊，上帝特别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从以前怎样不好，哎，到现在非常好，感谢主。那么诗章、颂词、灵歌都是丰富我们记得神话语的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来了，那个方言灵歌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基督的话语呢？或是我们的灵在导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发出赞美的歌声？还是我们的灵，就是你在讲方言的是你的灵人在讲话，是在教导劝诫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吗？啊，弟兄姐妹，有些人我知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也讲方言，那也是一种方式。我有一个题目作业是在讲，要你们去查考一下哈。我们用灵的祷告，我们可不可以用灵的祷告来读圣经？那这个效果在哪里？好，那当用各样的智慧，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各样的智慧。我们在多方面来明白，我们是需要智慧的灵浇灌啊。比如说，我们对于天灾、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会不会像许多的人，他说：“哎呀，如果上帝是活着，为什么他让这么多的灾难来到这个世界上，杀了这么多人？这个上帝没有天理啊，这个上帝不仁慈啊？”还是我们说，嗯，我们要怎么样以智慧的灵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水灾、大水的发生，哎，我们怎么样去说呢？我们说，哦，这是这个全球暖化现象啊，或者是其他这个现象，你可以都可以找科学上的理由来，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这边加州大火啊，我们都会说，哇，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说，啊，每年十月、十一月本来天气就是这样子嘛。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借着这些天灾，他在跟我们讲话，你知道了吗？这是各样的智慧，我们的看法是什么？这个是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启示啊！因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根据的。OK， 我记得在几年前呢，在以前有一个 PLO 叫做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这个人啊，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头啊， 他有一年哦，从阿拉伯到美国访问，他访问的第一天一直到他走的最后一天，美国中西部总共出现了好几十个飓风 tornado 飓风啊，没有带雨的，就是一个旋风在那里。他走的第一天开始有，一直到他离开了，不知道是十几天了。他离开了那天最后一个完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们从一个明眼人来看，你就知道当这个阿拉法特来到美国这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他是带着这个回教的势力来，他是要什么？他要跟以色列谈判，要以色列割让土地的。当你知道整个的突然之间没有预兆的这些飓风突然出现的时候，上帝在借着这些事情讲话，从阿拉法特第一天来到最后走的时候，总共不知道几十个，是异常的突然之间一大堆，他走了以后就没了。所以你要知道，上帝要借着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来明白他的旨意。第二点，关于互相的教导跟劝诫，我们更是智慧，需要智慧。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跟智慧，让我们在对的时机当中说对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成长的。我们中国人哦，麻烦了，总是在人失败的时候呢，给他刺激一下，再给他刺激一下。我们都是比较用消极、否定、负面的刺激，让对方能够成长。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基督教的方式。基督教是鼓励，基督教是给他盼望，不是刺激他说你这样做是不会出人头地。这个对不起，不是，我们永远是盼望，给他盼望，尊重他，让他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快乐的、有盼望的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话，我们彼此教导、彼此劝诫、歌颂上帝，都是基督徒常常主动要做的，不仅是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对所有遇见的人。我们彼此教导、劝诫，也就是说我们彼此学习啦，彼此顺服啦。因为换句话说，我今天不管你是传道人、主任牧师、传道、小组长，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友，我们都是在彼此学习啊，彼此顺服。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你要互相教导、互相劝诫，然后大家都要去歌颂上帝。我们全体的信徒都是要做的。教导是积极面的，告诉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劝诫就是比较消极的，就告诉我们不要去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积极的教导最常做的就是见证，就是讲道。见证什么？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啊，让我们大家都被感动了，称颂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积极的，我们这第三章里面讲的教导的，我觉得在第三章里面就是叫我们去穿上新人， put on the new clothes， 新人的衣服要穿上去，也就是各种美好美善的性情的灵你要穿上去，上帝的恩膏要膏抹在你的身上。劝诫就是消极的，警告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如同哈旧约的十诫啊，哎，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作假见证啊，不可贪恋啊，那这一些就是不可，哎，就比较消极，哎，警告我们不要做的事情。但是也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他说，哎，你要脱去旧人的性情哦，你要脱去这些埋怨啊、愤怒啊、这些嫉妒啊、苦毒啊这些东西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正面的，不管是负面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启示。好的，我们就赞美主；好的见证， 赞美耶稣。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小弟兄啊，他参加抽奖，抽中了一台最大奖，抽了一台油电车。我们这个弟兄在抽奖之前十几天刚好出了一个车祸哈，他车子全毁了。我小弟兄说：“哎呀，我没什么钱啊。”祷告上帝啊，我上帝啊，你要给我一个新的。结果他真的抽中了，我从来没有抽中了。这个对他们这个手头上拮据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啊。我们真的教会每一个人都为他们高兴，见证上帝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最需要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了。哦，我们每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为他很高兴，就好像我自己也中了奖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让我们感恩，让我们赞美上帝。消极的，哎，我们今天在美国南加州有一个消息，有一个学校，一个疯狂的学生拿起枪来砰砰的死掉了，杀了一个人，重伤了两个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我们带来心很沉痛。但是我们的劝诫是什么？哎，我们对于高中生要特别小心啊，我们要好好的教育他们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在中国某个地方听到一个消息，那很久以前的事，就说一个中学生告诉我，他学校里面，他说他是一个姐妹，他说他的宿舍里面的，他是男女分校的，他宿舍里面的人好几个同性恋的，他是少数几个不是的，他说他快要沦陷了。哎，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说什么吗？透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保守他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小朋友高中生特别好，要不然不要让他们沦入到魔鬼的掌握当中。这就是彼此劝诫。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歌颂神，我们以感恩的心，在无论任何的环境为目前的光景感恩，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歌颂上帝。那我这边有个思想二，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讲的灵歌，我们是否在敬拜赞美当中可以用方言一同的歌颂上帝。我们要参考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否我们的方言唱歌的时候灵里面会合一呢？这个有点难，要参考一些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还有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这一题就成为大家的作业啊。其实不难啊，很简单啊。那我们进入到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啊，我要告诉大家，十七节是这一节，是我们今天讲的三节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最最重要的一节。你们可能会想说，是吗？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无论做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要感谢父神。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奉献自己的一个人，把自己献上了。怎么说呢？他说或说话啊，这个说话呢又是 logos 就是宣告、考量、心思默想啊、文字啊、教导啊，也就是说你说话，意思就是说这个跟上一节不一样哦。上一节是基督的道理，基督的 logos， 这里是我们的 Logos， 我们讲的话，我们的考量，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默想，我们写的文章，我们教导的，或者是形式。这个形式有意思啊，我就特别查原文了。行这个字不是说遵行啊，或是行走，不是，形式只是一个介系词，就是在什么什么的里面，在哪里的里面，这个事是什么事呢？特别去查了，是行动，是你的行为，是你的工作，是你的职业，是你的产品，是任何的事情。所以在你的职业里面，或在你的工作上面，或是你所做出来的产品，你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上帝。那弟兄姐妹，这是啥意思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哦，那个也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意思哦。或者是讲说你这个价值是与主耶稣基督的名相称的，也就是说你的说话或者是你的行事，你都要怎么样，都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们的父上帝。我把这个也贴上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再说，我觉得这一节是最重要的，太重要了。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自己讲的话，你要再三的思想，要真的要再三的思想。好，我们先再阐论一下无论的意思。奉耶稣基督名感谢父神，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仆人的心态，你怀着感恩的心呢，我们做应当要做的事情，你要奉献给上帝，就是说我的说话，我的作为，无论是有私人的还是我公司职业上工作上的，我的说话，我的作为，我的行动，都可以借主耶稣的名感谢父上帝。意思就是说，你所说话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考虑考量，你的幻想，你的不管是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感谢我的上帝。意思就是说你行得很正，你没有走歪路，就是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行事为人说话是不是都在乎耶稣。这个奉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否说话行事都在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这边有两节经文，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荣耀上帝的？你是荣耀上帝的人吗？保罗在这里同样的意思，在哥罗西书3章17节。最后，路加福音9章23节，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他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或说话或行事，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光明的，没有虚假的，没有一点的偏见，没有一点的不尊重，你所做的产品没有掺假的，说成分是多少就是多少，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骗人的，你的说话都是正直的，真诚的，你写了文章也是凭着良心写的。所以弟兄姐妹，甚至你的讲道，你的文字的表达，你的心思意念，通通 都是可以经得过奉主耶稣基督感谢父神。箴言有一句话，23章第7节，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所以当你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奉耶稣基督感谢父神的时候，你的心就正了，你的为人把你显露出来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最后我讲讲这个形式，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动、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产品，所有的事情，这就是包括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面俱到，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生活、你的职业生涯、你的工作环境，每一个地方都是荣耀他，而不是羞辱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我觉得17节是这几节里面最重要的。就光这一节，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思想很多，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荣耀我们耶稣基督的名。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凡事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好，这里我有一个思想三了，这个有一点的挑战。心灵里面的咒骂没有说出口的哈，是否在上帝的面前算是闲言闲语，将来要被审判的？记得在马太第12章36节，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在末日的时候要句句供出来，有没有？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讲出来哦，你是心里面讲想的，好像心灵里面对自己在讲，这个那个，这个算不算数？那么我们思想当中的行动，你思想当中有行动，可能是不好的，只是没做出来，可是在心里面想了，这样算不算数？会不会被审判？那如果我们会被审判的话，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个就是思想第三，就是让大家回去好好的思想一下，那这个也成为我的一个作业哈。所以再来呢，我有一个附录，就是我第一个就写给你们的哈，有一个附录哈。附录上面是讲说，保罗教导我们每一天为神而活的方法哈，就是哥罗西书3章12到17节。那请注意这个是本着基督在天上灵界已经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人，就是我们是他的选民我们都是圣洁的蒙爱的人所以呢，我们有以下6点因为从12节到17节刚好每一节都有所以总共有6项。第一个就是穿上新人的怜悯，所以我把那些比较详细的解释我也放上来了，所以你要穿上新人的怜悯，就是怜悯的心、同情、慈悲，穿上这些同情，穿上这些慈悲，还有恩慈。恩情是比较是善行方面的慷慨啊、仁慈啊、良善啊。谦卑谦虚，就是态度谦逊，不自以为大。你要穿上温柔，就是谦卑柔和、温顺有礼。你要穿上忍耐，就是耐心、恒忍、坚定，会承受挑衅的心。这是12节。所以我有一个习题，就是让你选择一位曾经让你很不舒服的，曾经让你对态度对你很不友好的肢体那我要求你在灵里面对他穿上着所有的这些新人的性情，然后宣告最后2项然后我要你写下在灵里面你的看见跟领受第2点，肢体之间总要彼此持续的包容，包容就是忍受、承担、坚忍不拔。坚忍的意思就是你不会 不包容哦，你一不包容的话，你就要破口大骂，不然就是要对他做出一些你将来会后悔的行动啊。然后穿上牢束，赦罪，取消债务，白白给予，那才是牢束，白白的给予。给予什么？给予恩典，给予怜悯，这是知己之间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最近也做了一件事情，那真正是饶恕，不过这个太个人化了，所以就不跟大家讲。反正呢，我饶恕了对方对我很无理的指控，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我给了他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帮助他度过生活上的困境。那个是真正的饶恕。第三点，穿上基督的爱心来引导你面对的每一天。你要穿上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新人的性情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就缺少了太多了。我们做饶恕不是为了避免将来上帝对我们的审判，是因为我们爱对方。我们穿上怜悯的心，不是因为怜悯贫穷的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定怎么偿还，不是为了要耶和华给我的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我有爱。我对人恩慈是因为我有爱，对人谦虚因为我有爱，对人温柔是因为我有爱，对人忍耐是因为我有爱。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没有了爱，一切都不是太有那个真正的动机了。你的动机是爱。第四点，你要穿上耶稣基督的平安。平安就是安全感啊，与神和平啊，与肢体和睦啊，宁愿自己节制吃亏啊，就是不要去吃他认为不该吃的东西。你就节制自己，不要去跟他辩论，那个是不智慧的做法。你就尊重他，爱他，怜悯他，包容他，忍耐他，这要让你有这个平安做主。你与基督肢体之间的互动是和睦为最主要的目标。我们要穿上平安，穿上平安，然后穿上合一的心。我在这边讲说是尊重肢体，合一就是尊重肢体，不管他是贫富贵贱，我都尊重他，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我穿上合一，你就要穿上尊重肢体的灵，还要穿上感谢的感恩，不埋怨不苦读的心。这个是我们要存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越感谢，你就越谦卑；你越感恩，就会看到更多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在你身上。最后两个，宣告我将来在肢体的生活当中，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我要做见证分享，彼此的劝诫警告。啊，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太棒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经历歌颂上帝。在经历歌颂上帝的时候，可能你会引发出你以前经历过的一些的事情，你就特别特别的感恩啊。有些时候一首诗歌就打动了人，为什么？它会引起很多的共鸣，它会引发我们对上帝的渴慕爱慕，它会引发我们对上帝真诚的敬拜，真的是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里面，充充满满的各式各样的形式，把他的道理、他的爱、他的一切丰丰富富在我们里面。你也可以讲说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上的见证，这是很丰富的，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些时候为人祷告他病得医治的，我们比他还要高兴。我们有些时候为弟兄姐妹祷告说，诶，我看到一个 启示性的话语啊，这些话语就成为他的祝福，然后真的实现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大的见证，何等让我们感恩的地方。感谢主。第六点，最后宣告我全然的献上自己，说话行事配得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觉得第十七节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你就是被他呼召来，在说话行事当中见证荣耀他的圣名，让看见你的人都非常愿意的称赞你所相信的耶稣，你信仰的神是他们成为他们的羡慕。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宣告，凡听到这个录音的，现在在现场的，我们都是献上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的，是爱慕上帝的，是真诚敬拜神的，是真实不是虚假的。奉耶稣基督祝福大家，阿们。好的，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上一课的作业我卡住了，就是当我们穿上这个来操练的时候，
是
我总觉得我觉得穿上应该是属于我们人对神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自己要去活出这些性情。但是这个穿上我们不要去就是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就是这个穿上是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一个行为上面的这个去活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卡住了，我就不知道，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爱。
你第一个问题一个一个来，不然我会忘记啊。穿上去是一个圣灵的性情作为啊。那你穿上去以后，当然你会展现出在你的生活行为上面，比如说我穿上温柔，可是我对很多人都还没有温柔，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就要思想到我今天对某些人不温柔，我在穿上的时候，你穿上的时候，你就要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要这样温柔的跟他说话。所以我觉得穿上这个其实是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事情，你在做反省的时候，在穿这个动作上面，你就可以直接的要应用到对这个人，比如说你的公司的同事，或是对你的下属的人，或是对你的上司，或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对任何的人，这个时候就成为你个人生命长进的时刻。所以也许你穿这些东西可能还一时找不到一个配对的这个案例，但是我相信是会有的。 OK， 你真正的花时间，你愿意来面对自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就越穿越有趣，也不是有趣，越穿就越知道你在做什么，好不好？用这个方式来改变自己，可以吗？
明白，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些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忽略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很多就是自己穿了我就有了，然后也不要自己去背十字架，因为其实穿容易，但是去每一步去行的时候是很难的。
对，
不过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那我就知道我那个作业应该去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完成了。
OK，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谈到这个爱，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个确实是觉得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可爱，然后我就觉得用自己的精力就想去爱，但是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去谈这个爱的话呢，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有边界？就是要不然的话，有时候 其实我们是热脸去挨人家的冷什么什么。
啊哈。
就是我们很想去爱，但是就会发现人家的需要不是这个，或者是就是一碗饭是一个恩人，如果是天天吃饭就成为仇人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爱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有一个智慧的边界？
对啊，当然是啊。那爱是需要有智慧的嘛，齁、哦。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当用智慧啊，这个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爱的时候呢，最难做的几个就是比如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是讲爱心说真理，或者应该讲说用爱心说实在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怎么样说怎么样做都需要神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不要说我热脸贴神家的哪里，其实可能你自己的期待过高。所以我们对于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一个原则抓住了，你有爱，那你要有平安做主。保罗今天在这个三节当中就是说，诶，基督在我们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裁判。我们今天不要说啊，我要过度的热情，过度的期待他有什么回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最主要的这个爱不是爱，不是感觉，这个阿嘎贝爱加贝的爱不是那种喜欢不喜欢的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我们有些时候说我选择多爱你一些，其实那是你选择你喜欢的。那你爱的方式不对的时候，对方不见得会接受。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爱的语言的时候，爱的语言不见得，比如说我们有五种爱的语言嘛，对不对？有什么肯定的话语啦，身体的接触啦，礼物啦，服务啦，还有珍惜的时刻，对不对？你对你的配偶或是对其他不同的人，你要了解他们爱的语言是什么。有些时候比如说啦，我有一年哦，很久以前我有一年哦，送了我外甥两卷 tape， 他非常的高兴，他永远记得他的这个 uncle， 他的舅舅哦，给他的这个东西，他永世难忘。为什么？因为那是他喜欢的，因为他喜欢礼物。可是其他的人对他来讲都会给他什么肯定的啦，什么什么，他都没有收到。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对方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们通常来讲，我们中国人比较需要的是肯定的话语，你就肯定他，你给他正面的肯定他，他永远会记得的。那我们也不要过分，不是过分，就是说过度的关怀某一些的人，因为你会对他有些的期待。OK， 那我们这个需要智慧的。有些的人他说，嗯，我们的关系只要到这边，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有一个安全距离比较好，哎，那这样就够了。这些每一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他是希望我天天跟他讲话，我天天跟他有联络的。有些人是说，嗯，牧师一个礼拜见一次就够了。你要知道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你要去问上帝说，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我能够爱他到什么地方他会感觉很好，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那这个当然爱的语言是比较适合这个亲密关系的人，比如说配偶啦，父母啦，儿女啦。但是我发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教会肢体生活当中，诶，你偶尔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经验谈的。那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有智慧，求神给你启示。那 当然因为你是一个牧者，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你能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不需要太深入的时候，你就退后一点，不然的话你也可能会受伤，好不好？我这样回答有帮助你吗？
非常非常有帮助。就是你讲的，有些会有他会希望天天在一起，但有些会有他会就是喜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我以前没有这个认知。
嗯，
我总觉得可能保持距离的是没有，或者是对我们有想法，那可能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愿意跟人保持距离的这个。
对对对对，
那我就不会去太多的背担子啊，或怎样。
千万不要，你能够说的就是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就是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我能够帮助你什么呢？你把这个球啊丢到对方去，意思就是说他需要什么，他要来跟你讲。对，那你就说我永远是愿意帮助你，但是你需要我帮助哪一方面，请你告诉我。这样的话比较能够保持正常好的关系，好不好？
谢谢老师。
好，还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了。嗯，
何老师，
哎，
我有，就是当然我也很受益，就是有些肢体可能愿意和牧者啊和其他弟兄姐妹保持一个相对可能稍微远一点的距离，有时候可能解，但是我在想的话，如果他心里有一个期盼，就是期盼在某一些信息方面，这个教会传达的能够更温和，或者是更符合他心里所认知的上帝。但是能够认同的时候，我该怎么处理呢？
OK。这个可能你就要跟他们诚实的说哈，他的对于神的认知可能就比较狭隘一些 ，OK， 因为神是很大的 ，OK， 那他的认知如果说是一定要某一方面的信息，而且只能在某一方面的信息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这个人很危险的。他的信仰可能就不纯正，我这样讲，他可能不见得会同意了哈、哦。但是呢，他认为他有他自己的固定的一个模式，他认为讲台的信息是应该这个样子的。那我要劝你，你不要太在意他，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是只有一两个而已。你也不要为了他试着去调整改变信息的范围，不是他能够决定的，是牧者的决定。他要是喜欢接受就接受，他要是不喜欢 ，well， 你也没办法，因为他改变嘛，不是吗？
好，谢谢牧师。
Yeah。我的意思就是说，脚长在他的腿上 ，OK， 随时可以离开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少数一些人他的要求就改变了 ，OK。有人曾经跟我讲说，牧师不要讲那么多灵恩的东西。我说对不起，这是我教会的领受，感谢主，他也留下来了，帮我们做个简单的。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恩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小时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学习。主啊，我们真的学习到我们蒙召的目的，乃是让基督的平安的灵在我们心里做主，就是我们可以对着未知的明天不再惧怕，也不再惊慌。我们也理当在与神与人在基督里互相合而为一。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与其他的枝子都是互为一体，所以为着爱的缘故，主，我们可能需要常常为着别人的益处，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对，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为着所有的人和事，无论是好的还是看为不好的，都能常常带着一颗喜乐感恩的心，让感恩喜乐的心可以不断在我们的心中点燃并且燃烧。因为当我们愿意常常去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先得着益处的那一位。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经历到越感恩越喜乐的生命，也让我们每一天无论是说话行事为人，都能够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都可以真正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神的爱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